好，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23章1-12节。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根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裳的穗子做长了，喜爱筵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市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要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我们在一系列的一直都在讲马太福音，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我们就是到了23章。我们上次在马太福音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耶稣遇到的一些人的挑战，那就一共出现了4个问题，就是他们问耶稣纳税应不应该付税的问题，还有问他们死人复活的问题，还有问他们什么是最大的律法诫命的问题。然后耶稣一一的回答，虽然他们动机不纯正，耶稣还是回答。最后耶稣问了他们一个，谁是大卫的儿子，又是大卫的主，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问弥赛亚是谁，是谁的儿子的问题。这个问题你我都要回答，你今天不回答，你有一天迟早都要回答，就是救主的问题。就当时的那些犹太的宗教领袖呢，遇到这个问题呢，他们都无法回答，他们不知道如何回答，他们也不能回答。有的时候呢，我以前常说，有些人说谎话说太多，他不知不觉，他不是不会说实话，而是他已经不能说实话了，他已经失去说真理的实话的能力，已经不能。所以这些宗教领袖呢，已经不能回答耶稣问他谁是救主这个问题。他们在信仰的过程中，一生都在就是服事当中，已经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在马太福音的22章的最后一节，就这么记载说，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后也没有人敢再问耶稣什么。他们怕问耶稣，耶稣反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能回答，所以就干脆就不问了。这一个关于救主永生的问题呢，是耶稣给他们再一次最后一次回头悔改的机会。非常可惜的，历史证明告诉我们，他们已经没有，他们完全没有把握耶稣给他们最后的一个机会。神不断的给你我很多的机会，我们可能跟人际关系有挑战复杂种种的情况，神不断的给我们有一个从头带来的机会。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把握住，以为机会还会再来，就机会呢还是没有来。因此呢，耶稣就接着就谴责他们是假冒伪善，是虚假的， 是虚伪的，这就开始的马太福音的23章。耶稣在这个世上3年的事工，他最后的这3年不断的受到犹太人的，尤其是宗教领袖的试探、抹黑，说是鬼王赶鬼、抹黑，最后呢就是来控诉他，控诉他。那耶稣对他们的行为呢，耶稣不需要试探他们，耶稣也不配抹黑他们，耶稣直接的就控诉了他们。那马太福音23章，有些人读起来会觉得很可怕的一章哦，是马太福音这么高尚的一卷圣经的书呢，就出现了最可怕的一章。下个礼拜的主日你就知道有多么的可怕了哦。然后呢，耶稣就是对他们的指责，他的威严是可怕的，耶稣对他们的指责是不可抗拒的力量，也是可怕的。耶稣一针见血的把他们的那种属灵的状况呢，就显露出来，说你们是假冒伪善的人，你们有祸了，毫不客气的，毫不客气的，没有所谓的现在的政治正确性。哎呀，说耶稣，你说话不要这么的得罪人，委婉一点。我们下礼拜会看到耶稣毫不委婉的把他们那个假面具在众人面前撕掉。有人称呼，就是称这个23章，尤其是就是13节以后呢，有人是这么说，是呼吸的思想，就吐露呼吸的思想，可是却是燃烧的言语，那个话呢可以使人烧着，是呼吸的一个思想，是燃烧的言语。我们会看到在23章中，耶稣强烈的愤怒所带来那个毁灭性的力量，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耶稣这个柔和谦卑的主，怎么会说出这么冒犯人的话，是你我无法想象的。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出信的人或者是慕道的朋友说，哎呀，圣经旧约跟新约完全不同，旧约的神这么严厉，新约的耶稣就像圣诞老公公都不发脾气。你还没有读到马太福音的23章，耶稣的那个愤怒啊，可能远超过旧约神的愤怒。耶稣的愤怒不是对平民老百姓，而是针对那些自称是属灵的领袖所发出的愤怒，因为他们误导了那些无辜的，我们今天讲无辜的韭菜，把韭菜都当了无辜的，那他们那些领袖呢，就是如此的状况。领袖呢，把那些韭菜洗脑洗到一个地步，跟着他们一起走向地狱的道路，所以耶稣的愤怒就爆发了。可是当耶稣一直讲有祸了，连讲了7次，事实上在背后呢，融入耶稣的感情，耶稣的心破碎了，他最后的机会给了他们，希望他们能够听得进去。耶稣就像一个母亲失去孩子发出的哭泣，这个即将在23章的37到39节。所以这一章呢，大概我会分至少3次的信息。就我们今天是讲耶稣控诉他们，他做个解释，然后呢，下个主日呢会控诉他们的内容是什么，最后呢表露出耶稣控诉他们时候心中所带的那种无比沉重的哀伤。耶稣在这个世上，他的动机是永远是纯正的，他毫无诡诈，所以他问的问题都是纯正的问题。同样的，当这一位公义的君王 指控人的时候呢，他的动机也一定纯正，所以他在指控人之前先做了解释，就是今天这段经文，他先做了解释，让那些人明明白白的知道他为什么要指控他们。所以耶稣解释的听众呢，在马太福音23章第一节说，那个时候耶稣就对众人跟门徒讲论，所以他要解释的对象就是那些的群众、老百姓，还有他的门徒，因为有一天他的门徒也要做同样的事情。然后他控诉的对象呢，就是那些文士跟法利赛人。我们知道文士在当时是抄圣经的，他们抄圣经非常的努力，非常的忠心，不像我们今天打打就好了 copy and paste， 像牧师很多经文很简单 copy and paste， 叫我一个字一个字打还是很辛苦，那叫我一个字一个字写更辛苦，写错了还要橡皮擦涂掉更辛苦。所以你要了解，他们文士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在没有电灯、没有电脑、没有橡皮擦之前，他们的抄圣经是多么的辛苦，他们是用刻在羊皮卷上，所以他们经年累月的在那边抄，眼睛都抄坏了，腰都抄坏了，手都抄坏了，他们不是普普通通的人，他们是非常付出，为他们的信仰付出代价的人。这些人都会陷入这种的陷阱中，何况我们普普通通的人。然后那些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当时是中产阶级的一些的商人，所以他们的生活状况不错，可是他们追求真理，追求圣洁，因为法利赛这个意思就是分开分别的意思，他们跟那些外邦人分开，跟那些不洁净的人分开，跟那些不守犹太人传统的人分开，他们是过分别为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士是他们的工作，可是法利赛人是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是苦的，生活是圣洁的，所以这些人都落入了这样子的情况之中，所以耶稣的心就是伤痛。这些人是犹太人的领袖，应该带领他们更了解神的心意。在这里呢，23章中耶稣用了六次的假冒伪善，就是 hypocrite， hypocrisy， 就是虚伪的人。那假冒伪善的人是当时是一个戴着面具的人，就是当时他们在舞台的时候，你扮演角色就戴个面具，所以有人常常说啊，牧师在讲台中就是戴个面具。那有人有一个师母就讥笑他的做先生的牧师回到家中还戴面具，所以师母就跟他的先生说，回到家中就说你可以把你那个牧师的面具摘下来，就他就把面具摘下来。师母说还有一个再摘下来，可见我们人有不多层的面具。那个时候假冒伪善的人就是这样子，他们要追求金钱，可是久而久之没有办法达到，那就戴个面具让人家认为他仍然是追求圣洁的人，不断的戴面具，不断的用虚假来掩盖，不断的。所以呢，这个是戴面具的人。那我们基督徒，我刚刚说到，不论我们在教会或者是在生活中，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一个透明度的，我们不要戴太多的面具，在人前人后公开私下我们就过一样的人，所以你不会困扰说我今天到了这个场合我应该扮演什么样的姿态。你如果平常说什么话，在公开场合你就说什么话。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完整性，要有透明度，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也是如此。 非常悲哀的是，很多的牧师的儿女呢都不信主，因为那个牧师面具太多，在众人面前装得好，回到家中孩子一眼就看出。所以当一个牧师有几代的传承的时候呢，那个牧师就做得非常的透明，他不论是优点缺点在他的儿女面前都流露出来。人不是完美的，可是我们必须要用一些东西来遮盖我们的不完美，我们的不完美就是在人的面前也可以显露出来。这个就不是假冒伪善的人，是一个真实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做假冒伪善的人，因为假冒伪善呢是可怕的，他即将受到神严厉的审判。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看一下这个，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控诉这些假冒伪善的人，因为他们在信仰上呢有缺失。首先他们对什么是公义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在23章的2到3节呢告诉我们，假冒伪善的人呢往往都是高举自己的公义，因为文士跟法利赛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威权柄，可是他们却坐在所谓的摩西的位上。他们坐在摩西的位上就是坐在摩西的座位上的意思。那这一句话呢是出自于出埃及记18章的13节，就是第二天呢摩西就坐着审判百姓，百姓从早到晚都站在摩西的左边右边，哦，百姓都累死了，站在那边，摩西就坐在那边审判他们。所以摩西的座位呢，在犹太人来讲呢，是象征着一个教导的权柄，审判的权柄，教导跟审判。可是我们教导什么？根据什么？你的思想根据现在的潮流去网络上什么是最受欢迎的来教导呢？我们教导一个永不改变的东西，就是神的话，所以我们要好好教导神的话。可是你要教导神的话呢，你就必须明白神的话，你要去研读神的话。那审判是什么呢？收贿赂，走后门，看情面，心情好不好，审判什么？我们的人没有公义的。现在很可悲啊，像美国那个，我常常讥笑人哦，笨蛋都可以做那个 Supreme Court 的那个 judge， 就是美国最高法院的那个审判官，白痴都可以做。我说句很不客气的话，因为他们对每一件事情50-50。怎么可能一件事情到了他们那种崇高的地位呢，审判东西呢可以看一个人说白的，一个可以说黑的，那谁都可以坐这个位置嘛。所以审判他们按照自己的支持他的人，比如说枪支合法化，有的时候是非法，有的是合法，到底是合法还是非法，就看他背后谁支持。所以他们的公义连美国最高法院的审判官都没有公义，他们的公义是根据他背后的人支持的，他的 base。 可是我们审判必须按照什么？神的公义，因为神不偏待人，人会偏待人，人会看你是谁支持你的，哪一个总统把你推上这个位置的，你就按照那个总统的公义来审判。所以最高法院的法官永远都是50-50，是黑就黑，是白就是白，怎么有灰色的地带呢？这个就是我们所活在的时代，这个不新奇，在当时也是这个样子。历史是人反复的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呢，神的话语跟神的公义是不可分的，所以他们对神的公义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是因为 他们对神的话语不了解，他们曲解了神的话，所以对公义的观念呢有了偏差。对这个法利赛的人来讲呢，公义就是说我在外表遵行神的律法，可是我却不看看自己内心的状况。他们忘了神的话语说，耶和华不像我们人是看外表的，耶和华是看你我的内心的。我们人喜欢看人的外表，可是神是看你我的内心。所以他们的公义是表面的，而不是内心的实在。那他们的公义是他们可以说得很好听，能言善道，却是他们行不出来的。说一回事，做是另外一回事，这个就是他们的公义。那他们的公义呢，是对人家非常的严要求，对自己呢却没有约束，一点约束都没有。如果你好好的想想，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是不是就是如此？那些自称有公义的人，对别人是很大的要求，对自己呢却没有约束。这个是他们的公义，严以待人，宽以待己。那如果我们要扭转过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对公义呢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呢，我们就要知道公义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因为公义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底上。我常常说我是反对枪支的，很明显大家都知道我也是反对堕胎的，可是美国很奇怪，反对枪支的支持堕胎，支持堕胎的反对枪支，这个是变成两个都是很奇怪的观念。你不可能支持一个反对一个，这个是没有公义的那种概念。所以呢，我说为什么不能杀人，不是我说不能杀人，不是你说不能杀人，不是我的公义高到一个地步说不能杀人。不能杀人是因为神说不能杀人，所以就不能杀人。是神的公义决定杀人是错的，不是你我的公义。所以今天按照你我的公义的时候，我们把不可杀人这件事情尺度就越来越调，每一年都在改。堕胎是杀人，可以杀，可以堕胎，可以杀人，因为不方便等等的。那神说不可杀人，就这么简单。所以公义是要谨守遵行什么？神的话，建立在神的话语底上，不是建在我们的话语。公义呢，要效法那些属灵的伟人，所以说耶稣说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保罗对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什么？我效法了基督。所以效法，所以呢，我们人学习东西最快的就是有样学样，要一个榜样，有样学样。所以公义必须要找一个值得我们效法的属灵的伟人。那圣经中有，可是实际生活中你去找也是有的。然后呢，公义呢必须体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所以公义不是挂在嘴上，而是行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上次讲到说，谁是我的邻舍？一个公义的人，不只要知道谁是我的邻舍，说说而已，他要做。我能够成为谁的邻舍？我能够成为谁的邻舍？我能够帮助到哪一些他们无法帮助自己的人？这个就是公义的体现。那法利赛人是完全不了解这一点。然后呢，他们不只是对所谓的公义的错误的概念，他们对事工，就神的工作呢，也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们呢只顾自己的利益， 他们不只是高举自己的公义，他们也只顾自己的利益。所以事工，就是教会的工作，对他们来讲是谋取利益的一个机会，谋取利益的机会。非常感慨的，在美国呢，不断的每一年都会有一些牧者滥用钱财，最近出现了好几个，这已经是不是旧闻，这个常常出现，就是他们侍奉神变成一个敛财的机会，他们要敛财去华尔街，去什么地方都可以，为什么要在神的事工上呢来那个获取利益？可能不只是钱财，可能是名誉，可能是地位。那在这里呢，耶稣特别指出，耶稣是喜欢用比喻的人，比喻，他用一个肩头，肩头是我们身体最能够承担重量的地方，肩头，指头是最不容易承担重量的地方。然后呢，我们这几天因为我们家有淹水，结果呢，就那个房东不错，就把我们地毯换成那个木的地板，然后呢，我们就开始把家具这样子，就是能够丢的丢啦，能够送的送这样子。那我就发现，哇，我们搬那个沙发，就我跟那个工人两个，牧师年纪越来越大，以前是搬家队的队长，以前在沙尔的时候搬家很厉害，就搬不动，哇，因为什么？出力不对嘛，我用指头搬嘛，就是用手搬，对不对？因为没有像人家，我没有准备好道具，用那种 strap 带子，用扛的就很轻松嘛。我就想到了这里，我用肩头扛可以扛的重量比我这样子的重的多了哈。所以当时耶稣就想到，人的肩头是可以承担很大的压力，指头呢却压力能够承担的重量很少，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多厉害，把重量哗累积起来，啪丢在人家肩头，可见那个重量是非常的大，沉重。自己呢，连那个指头的那小小的几个盎司的东西都不抬，所以他们对事工的错误的观念呢，就是如此，重量都是人家承担。利益自己收获，因为自己也不想用个指头，所以呢，他们把重担呢搁在人的肩头上。可是对教会的事工呢，圣经告诉我们一个正确的概念：事工必须要有救赎性，就是能够不只是拯救那个人。可以帮助那个人，事工不是要给人家罪恶感压垮那个人，法利赛人就是给人家罪恶感，哦，你不来教会，哦，有罪，哦，结果那个人重担越来越重，自己就很轻省。因为耶稣说什么？耶稣说，凡是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什么？得安息。耶稣说，我的心是柔和谦卑的，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呢，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在希腊文中呢，马太福音23章的第4节的重担呢，就是耶稣所说的我的担子，他是用了同一个字来形容。法利赛人是把担子加在人身上，就成为他的重担。耶稣说，我的担子，我的重担呢，是轻省的。所以法利赛人对事工的错误观念都是加在人的身上。耶稣说，你如果了解，你来到我的面前，事工就有救赎性，可以是让你轻省的。我们来到教会呢，服侍神呢，应该越侍奉是所谓的越甘甜，不要有罪恶感、愧疚感， 我们是欢喜快乐的，甘心乐意的。所以保罗说连甚至连奉献金钱呢，也是甘心乐意的奉献。耶稣不要牧师不要给你们罪恶感，说你们曾经有一个牧师好厉害是电视牧师，他说你们我现在有一个计划，要收集奉献100万，你们如果不收到的话，神要叫我回天家，就是我会死的意思。他把一个原本是这么美好的甘心乐意的东西，重担就丢在那些他的会众的身上，完全没有救赎性。然后呢，事工呢还有个个别性。保罗在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说，因为个人必担自己的担子，这个担子呢跟马太福音的也是同一个字，所以我们个人在侍奉中有自己的担子要承担。你有感动做这件事情，你就做这件事情，你个人要担自己的担子。最后呢，事工不只是要有救赎性，让人家得着轻省，要有个别性，你的负担是个别的。还有一个就是整体性，因为我们教会是一体的，教会所有的决定呢，都是经过所有的同工弟兄姐妹来一起同意的。甚至刚刚牧师宣布这个事情，不是牧师的决定，是我跟同工分享后的整体的决定。那保罗说什么？在加拉太书六章二节说，你们个人的重担呢，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保罗在这里的重担，他是用另外一个希腊字啊。可是类似差不多也是重担，所以可见呢，我们都有担子有重担，可是我们要什么？互相担当，我们要互相帮助。所以这个是事工，我们事工要有救赎性，要使人轻省，使人能够真正体会到来到耶稣面前的那种安息，那种喜乐，不要给人家有罪恶感。那有个别性，你我有各自的负担，然后呢，有些人承受不了，我们就要把他一起的来帮助。所以每当我们领主餐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自己省察，我们要看看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临命倒退的，生活有压力的，心里有忧伤的，身体软弱的，那我们就要互相的担当，这是教会的事工。最后一个呢，他们对所谓的伟大一个错误的概念。伟大人都是要伟大的现在世界的局势那些祸患的根源呢，那些都是要做伟大的人都是伟大的人。我也不用太露骨的指名道姓，我们心中都知道，世界战争的来源都是要伟大。我就不要讲活人，我讲死人，希特勒就是要伟大要让德意志伟大，那现今一大堆都要伟大。我们对伟大呢有一个错误的概念，可是即使那些属灵的人，像文士、法利赛人，对伟大呢也有一个错误的概念。一个错误的概念，他们就喜爱什么？别人的称赞。他们不只是高举自己的公义，他们在事工中呢，想要收到自己的利益。人家重，我轻省，这是我的利益。可是在伟大中呢，他要别人的称赞，要别人的掌声别人的掌声。他们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们不断的在人面前夸耀自己，哎呀，我多属灵，我有怎么样的地位，就借着这些来满足自己内心的那种空虚。 填满自己的自尊，所以他们这种没有安全感的粉饰戴面具呢，事实上是自欺欺人，自欺欺人。明眼人就看透了，当一个人想要宣扬伟大的时候呢，你就要小心，你就要小心。民族主义的情怀高举的时候呢，他是说要让我这个民族伟大的时候呢，事实上他不是要让这个民族伟大，他是要让我这个让这个民族的人伟大的人伟大。好，高举民族情怀的人都要小心留意，这个是这个世界的祸患的来源。今天在教堂中还可以听到这样子的话，你到世界上呢，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话，很少人愿意说。不管那个人是谁，不管那个人是哪一国的总理、总统、独裁者，不管那个人是谁，都是如此。这个就是神的公义，远超过人的公义。然后呢，耶稣很不客气地指出他们对伟大的错误的概念，很快的，他们在祷告上，他们在祷告上呢，就是把佩戴的经文做宽，衣裳的穗子做长。事实上这个根据呢，我在程序章上都有。事实上原本是摩西要他们，不是说真正的这样子做，而是要让他们把神的话语放在他们的脑子里面，不是脑子外面，就记在脑里。可是他们却挂在头上。我从来是没有，原本是从来没有看过犹太人今天这么做。有一次我们去以色列，那个去以色列参加一个团去以色列，我们就到了纽约坐飞机，那纽约坐飞机从纽约直飞到以色列，那个飞机上大概一半都是犹太人，那我就真正的亲眼看到，我们大家睡得好好的，他们不晓得有时间表，他们不晓得按照什么时间，时间一到，有一个人就开始起来了，开始把衣服脱掉，袖子用起来，用一个带子去绑，绑的还有蛮技巧，用皮带绑绑绑，就把一个经文夹就绑在这个手上，然后头也开始绑，绑一个盒子，你去 Google 可以看到，就是这里讲的，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就是这个。他们这个习惯呢，是耶稣来之前的200年前就慢慢的，大家那个时候的人，文士法利赛人就开始精研，我怎么在众人面前显露我在祷告上的虔诚。伟大，祷告我是第一名。哦，他们那些不是你我这么简单的，因为我们旅游都是东西要越简便越好，他们道具都很多，还有那个披风，就是这个穗子，也要披起来，他是披在头上这样子，开始在那边祷告。那有的帽子是戴得很高的，他不像我们帽子可以折起来，他要一个帽子的盒子。哇，他们那个出门很辛苦的，道具一大堆，然后人家在那睡觉，他就开始在那边他就找一个角落就开始。这个是他们的，我是真是大开眼界所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真的是，事实上呢，他们这个盒子呢，佩戴的经文应该是不是佩戴的经文，应该翻成。佩戴的经夹，一个盒子，经文的夹盒，他们把一些圣经重要的经文就写了放在里面。好，这个是去纽约可能可以看到很多，就他们那个盒子可能越做越宽哇，到时候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大到这种地步越做越宽，人家一眼就看到，老远就看到，盒子好大。那个穗子就越做越长，可能坐在地上拖的太短人家看不到，就是如此。耶稣是讽刺他们，他们在祈祷上呢是伟大的第一名，然后呢 他们在宴席上也是伟大，人家请吃饭的话我一定要做首位，在公众场合我是最大的，多有荣耀，大家都等我，我一到了哇，到第一个位置，大家看了哇好伟大，在称呼上也要伟大，你一定要称我为夫子，哇，夫子就是那个拉比，就是夫子的意思，一定要在称呼上我也要伟大。所以他们不仅是祈祷上伟大，在公共场合的筵席上聚会的时候要伟大，在人家对他的称呼上也要伟大，很喜欢这种虚假的。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正的伟大呢？圣经给伟大下个定义，就是在马太福音23:11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所以圣经没有反对伟大，没有。可圣经说伟大的定义是什么？要做大的，要做人的仆人，这个是伟大。所以呢，你祷告要到暗示，你在筵席中宁可做末位，称呼呢不要称夫子啦，称父啦，称这个尊者啦，都不要。定义是大的就要做用人。回应呢就是说怎么样呢？圣经对伟大有个回应，最终神怎么回应呢？凡是自己把自己当作伟大的至高的呢，神的回应就降为卑；凡是你自己谦卑的呢，神的回应就是要升为高；凡是高抬自己的呢，神必使他降卑；凡是自己谦卑的呢，必被升为高。这个呢是神的回应，定义告诉了我们，神怎么回应也告诉了我们，最后是什么？伟大是你我的选择。每一个人都会经历到，你现在谦卑，主动的谦卑，或者你到将来，神使你降卑，二选一，你现在谦卑，或者神未来使你谦卑或使你降卑，二选一，没有其他的选择，选择权在你跟我。伟大本身不是错的，绝对不，圣经没有说反伟大，反对伟大，没有。伟大的定义我们要清楚，要大的人一定要做人的用人。我的伟大是在我服侍人的过程中彰显出来，而不是我高高在上定人家的生死。现世界的伟大是这样子，我定人的生死，要打这个国家按个键钮就打这个国家，要这些人死，要这个家被抄家，要这个公司倒闭，我好伟大，世界的伟大。有一些这些人，这个时候，这以后主耶稣来的时候，这些人必定是降为最卑微的，一定成为人类历史中的垃圾堆，一定的，一定的，这是圣经说的清清楚楚。所以呢，我们伟大是你我的选择，我们必须要选择我能够服侍人，我选择高举神的公义，我选择在事工中呢，能够帮助人，不论有个别性，有整体性。最后呢，伟大呢，我们了解神的眼中什么是伟大，神对伟大有一天要怎么样来回应。最终呢，责任就在你跟我。我们神造你我不是造机器人，神造你我给了我们一个自由选择的能力。你所有的东西，你今天所承受的一切，都是因为你的选择来的。神有主权，人有责任，所以我们要选择对，我们要按着神的公义 来做出最大的选择。这个就是箴言告诉我们的。因此呢，我们对公义，希望我们对公义，为这个世上的不公呢，我们也许影响力没有那么大，可是我们能够影响多少就是影响多少。在这个虚假不公不义弥漫的世界中，至少要有一些人愿意站出来，至少你不会被这个世界的邪风来摇摆，至少你稍微影响你的儿女对公义的价值观是什么。那在教会的事工呢，我们甘心乐意的来服侍。那伟大呢，是你我的选择。当你选择对的时候，神有一天一定会把你升高。如果你选择错的时候，神一定让你降卑。求神帮助你跟我，因为当我们面临这位公义的君王审判的时候呢，我们在暗处做的，在明处都会显露出来，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得了。如果我们可以逃避得了的话，那我们是比这位神更加的伟大。可事实告诉我们，没有人可以逃避。求神来帮助我们，听了他的话语，能够遵行他的话语。我们一起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这位又公义的神啊，又伟大的神，又是教会的主宰的神，我们就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次听到你话语的时候，也许是很难听得进去，可是神的灵就求你在我们心中动那奇妙的工作，让我们能够不只是做听到的人，让我们更能够做个行道的人，让我们的听到不只是耳朵瘙痒而已，让我们的听到能够触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的手跟脚都愿意动起来，让我们的公义是建立在神你的公义之上，以你的公义为我们的根据，以你的话语为我们的基础。愿我们能够在教会中，我们甘心乐意的来彼此服侍，把神你给我们的恩赐能够用出来，做神你百般恩赐的好的管家。让我们对伟大呢，我们也能够追求，可是当我们在追求的时候，我们能够谦卑下来，能够服侍那些我们看得见的弟兄，能够爱那些我们能看得见的弟兄，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邻舍，让我们不仅是爱神，我们也能够爱人如己。求主你来帮助，求主你来催逼我们做那更美好的工作，将荣耀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